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Hello， 欢迎来到不三不四。
哎呀，
哎呀，
哎，今天有外援哎
啊。今天我们人比较齐啊，
这个好长时间不来的人，
我来刷一下存在感。虽然我不太符合这期的调性，
但你出老公了呀！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想丽丽了，所以这次我们强行安排她必须得这期聊聊天。然后她一会儿没有话说的时候，我 Q 你啊！
你说话不算数，你明明让我 Q 你，
也可以，也可以。然后呢，这期因为我想聊一聊冬训，就因为前两期吧，咱们聊了一次那个运动那一期，我觉得还挺火的，
好、超级火，
超火！现在每个群都是打卡群，
而且我觉得我们带动了一帮子人进入了训练状态。那期聊完了以后呢，我就发现我们的不三不四群里头开始变成了运动打卡群。我馋虫，没有丽丽。一会儿别不说话啊。然后还有一些爱运动的朋友就开始，其实大家也开始互相的聊，包括津津有味的群有好几个，
对，
也发现了很多跑友。然后当时录完那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跑全马的计划。
所以录那期节目你说你要跑全马只是一个口嗨是吗？
那是我录完了以后才想跑的。我是从十一月的时候，我跑了天津马拉松那个半马之后，然后我才开始就脑子拍脑门，就脑子一热就想跑全马。所以说现在也是进入了2024年第一个赛季，就是从十一月份到现在四月份，过了大概五六个月了。本来是这个冬训，我觉得应该是冬天结束之后录的，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吧，今天就给大家总结一下我这个。
哎，我觉得这个时机很合适。
因为这个期发出来之后，我觉得可能这个赛季就结束也差不多了，这下次再聊可能就直接进入这个夏训结束了。
夏训结束就该准备就是跑人生的首个马拉松，
也可能夏训结束以后我就开始复盘一下，然后就直接去报首马了。然后这个冬训我们这不都没闲着，所以把 C 哥也叫来，因为 C 哥也没闲着，对吧？
还好吧。
你别谦虚了。
你可是挺努力的。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可能他的没有，就是在我们眼里已经非常努力了。每个人的努力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我看看我的这个
跑量
记录啊。冬天，咱从12月算起哈，我去年12月才跑了54公里，11月才跑了50公里。
然后你就跑了个全马，
然后一月呢？
1月103
啊，涨幅100%。
哎呀，我天哪！
对，
这个统计口径就是这么来的。
馋虫也没闲着，对吧？
对，我跑步少，
他太没闲着了。
他每天刷屏，
他卷起来了，他开始 PK 那个全勤奖，健身房全勤奖，你敢信？
毫无疑问的获得了我们健身房三月的全勤奖加。
减脂第一名，
减脂那个测的不准，但是很明显维度都变小了。
行，那就是针对这期节目吧，然后咱一会儿就是咱们几个人复盘一下我们冬训这几个月都发生了什么事儿，也是给我们几个人都做一个记录，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经历了什么，或者有一些什么收获，有一些什么成长。然后首先啊，这期节目先说是由赞助商的。
我们又恰到饭喽。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赞助商的话是一个在我们跑圈里头其实还挺有名的这么一个品牌，叫 Movefree 一捷，就很多跑步的人运动人他都知道这个牌子。也非常感谢这个 Movefree 一捷对本期节目的大力赞助。然后一开始就是我家里的人听说我要跑全马，然后我觉得家人还有一些不太支持，尤其是我妈妈。
别说你了，她妈妈都是。
是吗？
你刚开始跑半马的时候没人拦着吗？
有啊。
对啊，我觉得一开始跑步应该就有人拦。
尤其是他们来后来来我们家看到我那一排的那个跑步的奖牌
啊，就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说你不要跑这么多，他觉得太多了。
对，最近骑行圈也有一个说法，说什么男子什么骑多长时间，然后什么精子质量下降多少有这种
说
法。说
阿姆斯特朗睾丸癌。
对。
就是这种说法还挺多的。
反正他们这潜意识里头他都是觉得这个跑步啊运动啊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伤身体的。然后我妈还有我婆婆他们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就是说这个膝盖是有次数的。你年轻的时候用光了，你老了时候就变成老寒腿。
还有说法是心跳也有次数。
对，然后其实是因为他们是有一些膝盖或者是运动方面的误区，然后造成了他们现在的这种生理 有点问题，
嗯，
没有办法爬楼，没有办法走路，所以他就很担心我们过量运动会对我们的膝盖和身体造成一些伤害。所以正好这次穆尔菲一姐找到我们，哎，我觉得其实还挺巧的，就
特别合适。
这个他穆尔菲是做什么的呢？他在跑步圈里头，他是专门是针对关节做一些的解决方案的。他为什么叫一节？就是有益关节的意思。他觉得这个可以养护关节的同时，然后可以帮我们这些运动的全体减轻和缓解各种原因和运动造成了关节的疼痛和不适感。前两天我拿到他的那个产品手册，我才发现他是在跑圈就主打这个跑步人群。他还赞助过什么无锡马拉松、广州马拉松、兰州马拉松，然后他还有一些那个，我因为我一直在跑步嘛，就关注这些大神，就是什么焦安静啊、贾格人家呀，还都是他们的品牌大使。他们还组织一些什么跑团的活动，就他们这个跑步文化其实还是蛮盛行的。然后就是关节不适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这个高强度的运动人群里头，尤其是跑比赛这些人里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运动损伤。所以他们主打这个人群嘛，然后当然像老年人其实也有这个问题。
对，其实关节主要有两个容易受伤的点，一个就是肌肉力量不足导致的，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老年人呀，或者受过伤的呀，这些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运动过量，就是这两个是最大的诱因。然后老年人又是他是退行性的嘛，就是他基本上又占了这个关节本身他的劳损，然后再加上腿部力量不足，两个其实都占了。
而且还有一些有炎症的人，比如说他手术之后还需要康复的这些人，
对，
他其实也是很容易有一些关节的问题，
关节不舒适。
对，
嗯，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能分辨出来他自己关节是不是有问题，
嗯，
就是你蹲下的时候能够知道关节处有弹响，然后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其实弹响或者是自己感觉的不舒服，很多时候是没问题的。
嗯，
反而很多人觉得自己没问题的是有问题的。
嗯，对，
这个原因其实一讲就很容易明白，就是说我们在膝关节周围实际上神经是少的。
是，
包括我们大腿外侧是神经也是少的，因为好多人感觉这个膝关节不舒服，可能是肌肉过度紧张，因为大腿肌肉它过度疲劳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疼的，它会把肌腱拉得过紧，导致你的关节位置很不舒服。
是，这个我也深有体会。
所以说很多人对关节就是有问题，它其实是有一定误解的，就很多人觉得是缺钙，所以就开始要狂补钙，但其实那个就补钙补的应该不是关节，它应该是补的是关节的骨头。
对，
但它其实关节的这个具体的结构是髌骨之间其实是有一个软骨，然后它有跟腱连着它，然后中间有一些滑液，就它其实是因为你关节受损是因为你两个髌骨一直磨损的那个软骨或者是滑液缺失了，所以它光补钙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弥补这个软骨和这个滑液的这个补充。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关节，什么叫关节呢？关节指的就是两个骨头之间形成的这个功能性的这个组织，就是关节。只要两个骨头之间有关节，那就意味着它一定是有软骨，这是一定的。正常来说的话，我们的身体不管是四肢了还是脏器了，这个有损伤的时候，我们都是靠血液来输送营养过去，对吧？比如说这个要修补，比如内脏器官，那么可能要多吃肉来补氨基酸嘛。那关节软骨受到损伤的时候，尤其是膝关节，它这个位置是没有多多的血管的，那怎么办呢？是要靠组织液来带营养过去。这时候有一新的问题，你这营养靠组织液输送过去，本身你身体内营养量不够，因为大多数营养是靠血液传递的嘛，对吧？那怎么让组织液里边有足够的营养呢？
而且尤其是老年人的话，他营养可能够不够了，
对，
都没跟上，
他摄入就缺失嘛，
然后运送能力也变差。
对，
老年人最大问题其实还不是说摄入不够，是内脏也在衰退，然后四肢本身就是内脏的钙呀、还有氨基酸啊，就是说各种这个算是营养的储备仓库，为什么老年人四肢容易受伤？因为他首先要保证内脏器官的正常运转，
对，
他会从四肢里边抽走相关的营养元素去修补内脏，所以老年人吃多吃多补是对的，但怎么补可能就需要一些科学的指导和一些合理的产品的搭配了。
对，其实 嗯，最重要的其实是那个关节滑液的缺失，是它随着年龄它
分泌的能力就变弱了。
对，因为滑液它是减少摩擦的嘛，
嗯，
你出了问题的话，你滑液变少了，那摩擦的系数肯定就会变多。
对，
然后它就会
就更受伤了。
对，然后软骨细胞其实也是在三十岁以后达到就稳定了嘛，但年龄增加，你这个东西它分泌物减少，然后它的这个
损伤还变强了。
对，所以它的老化，如果再加上你比如说体重超重
啊，
或者是运动过度的话，
嗯，
那你的老化就会体现的更早一些。其实所以说这个体重超重啊、肥胖啊，就这一部分人群，它其实也是一个高危的人群。
嗯，
然后运动过量，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你膝关节是有次数的，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就是可能有点过劳劳损。
运动过量还有一个表现是，不正确的使用关节
啊，
就是你有动作不
对
呀，这些可能对它的伤害就更大。
嗯。所以感觉就听下来的话，运动人群和我们老了以后的老年性人群，它其实都是一个需要额外保护这个关节健康的这样一部分人群。
嗯
嗯，然后怎么避免呢？其实就是一个是适量运动嘛，别老坐着。就像刚才 C 哥说的，他比如说肌肉力量他不足了，
嗯，
那你就没有办法保护他这个膝关节。
对，肌肉不能承重，它的重量就会压在关节上。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所说的这个关节内的营养流失了，它没有办法通过血液传送过去了，那我们就应该把它的营养补回来。
嗯，
比如说需要先快速的补充这个润滑的这个关节滑液，
嗯，
还有修复软骨。但是这个补钙呢，其实是对这个关节滑液的效果是很有限的，它只能强壮骨头，但解决不了这个滑骨的磨损问题。所以如果要解决这个滑骨磨损，应该补的是氨糖、软骨素和透明质酸。
对，
嗯，那氨糖是什么？谁来解释一下？氨糖，
氨基葡萄糖。
来来来，科学家快！
哎呀，我的妈呀！氨基葡萄糖是支撑软骨细胞和修复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的营养元素吧？这么说。氨糖其实是人体可以自身合成的，它是形成软骨细胞的重要的营养素，也是健康的关节中本来就有的一个天然的组成部分，是蛋白多糖的主要的成分。它可以刺激软骨的产生，防止软骨的分解，强化机体的自身修复能力。
那还有第二个要补的就是软骨素。那软骨素它其实它就是结缔组织的一部分嘛，跟氨糖一起可以控制破坏软骨素的酶，然后保证这个软骨细胞的健康，然后它有一个就是可以再生的一个功能。然后关节滑液其实就很容易了吧，就是润滑液，
嗯，
就是
透明质酸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现在用在脸上的呀，
嗯，
用在这个身上呀，各种关节呀，这种都是润滑的一个作用。
对，所以说如果是关节出现问题或者这些高危人群，他应该补充具有这三个物质的这种营养品。
嗯，
比如说 MoveFit 它这个产品，它就是针对这个关节问题专门研发的，并且只做关节相关的解决方案。
嗯，
然后他家其实在海外其实挺有名的，他在美国的覆盖率应该是线下零售超过80%的占有量，都是他们家。
哦，
然后在咱们国家的话，在天猫的那个骨骼健康类的销量也是 top one 的。然后它其实产品线也特别多，它有一些是针对专业的运动员所做的这些产品，但是就是比较适合我们普通的那些产品的话，就是普通那个绿皮的氨糖软骨素，就是包含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因子。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针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产品，就是氨糖钙，里头还额外的添加了维 D 和钙，
哦，
比较适合缺钙的老人，
就是骨头和关节一块补。
对，
这一次的 MoveFit 一节品牌也给我们不三不四和津津乐道的听友提供了非常优惠的福利，大家呢可以点击我们的节目简介里的小程序链接，或者是在我们的置顶评论里头找到我们专属的大额优惠券，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小程序里头下单，价格会比天猫和京东优惠不少，折后下来的价格其实比618都会优惠很多，是他们从来没有的历史低价。如果大家想缓解关节疼痛，那么就首选 MoveFit 的绿瓶，它是一瓶120粒，日常价格一瓶是239元，然后到手价是199元，买两瓶的话到手价就是189元一瓶。然后高钙的240粒一瓶的价格，日常价格是349元，单瓶的到手价格是279元。如果买两瓶的话，那每一瓶到手价就是259元。大家呢可以去小程序选购一下。
好， 那我们就接下来进入正题，
说说我们练了点啥，
对，
干了点啥，这一个冬天，
对，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吹这么多牛逼，
全得跪着完成
啊，吹着牛逼哭着也要跑回来是吧。我吹的牛逼其实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符合，
我觉得你不算吹牛逼，我才算的，我是从零开始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恢复跑也算是从零开始了，之前我断了四年，
但你之前至少跑过，
我知道怎么跑，
嗯，我是完全不知道，我以前就是那个狂撩，我最近看抖音里头有一个就是用应该是东北话吧，就是说你们撩那么快怎么着，我就特别喜欢听他唠嗑，
嗯，
就是说我就是特别典型的那个一开始跑的巨快，然后跑个半小时感觉就喘不上气儿来那种，就是摁着自己非得跑狂跑，然后跑到半个小时就感觉自己就快要死了的那种状态。
你要真能跑半小时的话，那你稍微练一练那可老牛逼了
也没有那么高可能、
嗯嗯、我的目标其实是去年因为刚刚开始恢复跑，之前断了四年，然后以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成绩，就是差点被关门的成绩完成了一个半马，然后在完成半马之后的半个月，我就突然想说我之前到底是为了什么把自己弄成一个这么狼狈的状态。
为什么要跑马拉松呢？
觉得我自己好像按理说应该是努力去做这件事，但我没有完全努力的去训练。
哦，
是有一些比较
侥幸心理，
有一些遗憾。
嗯，对。然后我之前是每年的生日这一周是有一个仪式感，一定要跑一场马拉松。后来我就在家里头算了一下，明年的生日那一场正好是我40岁的生日。
嗯。
2024年，因为我当时是11月份就跑完了以后，我也想说明年是24年，就是40岁生日，那我是不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给自己再送一个大的生日礼物，然后我是觉得这个事儿是很值得在40岁的时候去给自己一些突破的，因为我觉得40岁你说有一些其他的大突破已经比较难了，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
可以生个娃
可能有点来不及吧，
会不会打死我？
有点来不及，
已经打死
了，而且你没有办法在生日那天就生啊！
哦哦哦，你这个要求有点太高了。
对啊，你得保证说那一天生日礼物是这个嘛。
嗯。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好像那时候看11个月的备赛，稍微有一点不太够，因为我之前跑半马的时候备赛就得备了半年，然后呢，半马到全马的成绩，我觉得之前我理解可能还得需要一年。
我第一个马拉松。是看他们发朋友圈这个中签了
啊，
我才说哎呀，报名你们也不叫我，然后有一哥们儿私信跟我说，
我给你名额，
哎，我手里有一个媒体名额，你要不要？我给你。
上来就是北马，
7点多高呀？
这叫什么？出道即巅峰。
然后你跑完了吗？
跑了呀。
跑多少？
40小时50多。
哦，我想问你，就是你跑这个马拉松的动机是啥呀？40多公里，跑5个小时，
就是一直觉得可以试一试。
你在之前跑过步吗？
没有刻意跑过长跑，
哦、
嗯，
但是你有运动的基础吗？
有运动的基础、
啊，
他原来也踢足球、
嗯，
我觉得他的短跑很厉害。
嗯、
你看他的大腿，我觉得
一般吧。足球我是蛮想跑的，
我们看不见大腿。
好好好，
守北马之前跟他们跑了一次长距离，25、26公里吧。
嗯，就是你跑步的基础什么的一些
运动的基础应该是有的，
科学的训练是有的吗？
没有，
就是上来就跑。能跑多远是多远？
这个没有，那个是首马之前，
嗯，
大概也查了一下，
嗯、
就说也知道心率、配速，
嗯
啊，然后在报名之后吧，
嗯，
马上就买了一会儿加名了。
所以你没跑过半马，直接上的全马
啊？
哦，
所以你从中圈到真正开始跑，之间用了多久？就是出圈到
1个半月？
哇哦，
1个半月，然后跑下来全马
啊？
就那天就是我听那个毛东他跑上马那期节目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就人跟人之间其实差距还是挺多的，
嗯，
就是他也是耐克给了他一个上马的名额，
嗯，
人首全马5小时10几分跑下来的，虽然最后挺痛苦的，听他那意思哪儿都疼，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得有一些基础。
耐克给名额的时候会给训练的配套，
哦，
包括什么？
有支持是吧？
有，每周会有训练啊，他会有教练、
啊、计划是吧？
对啊、
哦、
那次我拿的是上马的一个媒体名额嘛、
嗯、
参加了他们的几次训练，很专业，非常专业。
我们的教练也很专业。
他大概有几次的上课？
看情况，他们是有专门这个媒体团的，
还有专业的摄影师现场给拍照。
哦，我好像看到了。
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些都是次要的，
嗯，
主要的还是你自己想跑。
对，
嗯，
其他的真的都是次要的。就是首先啊，你不要说上来就聊啥知识都不知道，这个确实稍微有一些些的冲动。
嗯，
但是现在的知识获取还是非常简单的。
嗯，
只要你自己，我本人是愿意跑的，然后我自己特别痛苦，你看我之前跑半个小时我就痛苦的不行不行的了，
嗯，
你肯定是不愿意跑的。所以我的感觉是，反而为什么我就问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为什么想跑马拉松呢？我就一直没有这个动机。
我先跟你说啊，就是我一开始在之前，就是2018年2019年的时候，跑步纯粹就是为了减肥。
嗯，这个很合理。
我觉得可能跑步的人十个里头七八个都是这个原因才开始跑步，
哦，
但是除了 C 哥那个天上掉一名额下来除外，
对，
因为他可能那都有一个起步的一个动机，
啊，对，他有一个动机，
对，然后呢，你这个动机可能需要改变你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就是你希望自己主动做出一个生活的调整，
嗯，
但是你得怎么说呢？你改变生活习惯这事是挺难的，
需要一个抓手，
对，就是你知道你自己需要。每天跑步或者是经常跑步或者是跑到一定什么的量你才能够达到减肥的目的，对不对？
或者是经常运动，
嗯，对，嗯，但是你怎么能够激励自己经常运动？因为你之前30年40年你不是一个运动的人，
嗯，
那你其实你得找到一个刺激自己的方法，
嗯，
然后你找到其中的乐趣你才能够不停的去跑，
嗯，
我当时给自己找到乐趣就是一是有不停的奖牌，
嗯，
可以去收集，就是 keep 呀月跑圈之类的有奖牌。第二个的话就是报比赛，因为我可能是一个考试型人格，就是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然后就是耍小聪明，能过的那种人。
你得有考试，你才有备战的感觉。
对，
嗯，
我得有压力，
哦，
我才能去干一个我自己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非常快乐的这么一件事儿。
嗯，
但是因为迫于这个压力，你就得认真的去琢磨它，然后你得想办法去训练吧，你得获取知识吧。然后你就会把它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非常有体系的这么一件事情，
变成了一个项目。
对，然后你就开始得做计划。
嗯，
做完计划以后，然后去倒推，这个计划什么时候实现？那之后的这几个月开始要做点什么？然后就慢慢的去以一个就是比较系统的这么一个训练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你得制定一个目的，如果没有一个目的的话，我可能就躺平了。
嗯，
我可能就不跑步了。为什么这疫情这三四年我就没跑步？就是因为它没有比赛，
没有比赛。
其实不光没比赛，你出门都困难，不定谁拦你呢。
哦，
对，我们家小区绕一圈100米，你说我怎么跑步？
哦，你说这我想起来了，大学的时候跑过10000米，
哦，
那个学校运动会，
你参加的10000米
啊，
也没有任何训练，直接上，
提前跑过几圈吗？
啊，几圈
你自己要练一练的，但那个真的，你现在知识来看的话，当时跑那点东西根本就不算不上训练。
嗯，我以前也是，就是起步是始于减肥，
嗯，
然后那会儿也是每天跑，每天操场跑10圈，然后我就那会儿我就跑得很痛苦，
4公里。
对，
嗯，
那会儿就觉得哇塞，10圈也开玩笑呢，这已经非常多了对于我来说，然后很痛苦，然后跑完之后，我那会儿特别不知死活的，跑完以后做蛙跳，我都不知道我是咋想的。然后第二天就腿疼的抬不起来，我就非常痛苦。
嗯，
后来就把这事儿放下了，就再也没有想过跑步这个事儿，因为跑步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视野。
嗯，
我可能更适合的或者更擅长的是什么游泳啊，
嗯，
什么爬个山啦，
嗯，
这种略微有一点点趣味的。
嗯
啊，这种东西，我游泳一直还可以。就是我，
但游泳得花钱办卡。
游泳，我现在发现了，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的决策成本太高了。
嗯，
你游一个小时，你得前后准备再加至少一个半小时。
还得吹头发，还得洗澡，
啊，整个这个过程，
嗯，
你可能要搭一个上午进去，你只能游一个小时。
对，
但是跑步完全不是。
嗯，
我后来又捡起来跑步，是因为不想在家待着，
啊，
所以就开始出去跑步，然后也慢慢接触了一些这个知识，
嗯，
就是你不能跑得太快呀，你要慢慢跑呀，然后你可以比如说关注自己的呼吸，关注自己的这个动作，关注自己的步频什么这些东西，哎，你就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挺好玩的，
嗯，
它不像是以前想象的跑步那么枯燥了。
嗯
嗯，
对，但我确实觉得跑步是一个有天赋的事情，它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跑步，尤其是我最近的训练，我会发现有些人他真的就适合，有些人他真的就不行。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你觉得每个人都行？
是这样的，就是说，
嗯，
我们上学时候接受的体育教育是竞技教育思维，
嗯，
然后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运动都是大众体育思维，
嗯，
大众体育思维是什么？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你想做的运动，
嗯，
你找到你合适的强度，找到你合适的对手和目标就可以了，
嗯，
对吧？比如说一个人他就是不适合跑步，他跑八分配，他跑九分配怎么了？没有问题、啊
嗯。我昨天还刷到一个是刚开始跑步，他是大体重，
嗯，
然后11分配190步频。我看他跑得可开心了，
对呀、啊，自己开心就好
啊、
嗯。但有些人的话，为什么有些人我觉得他确实不合适？比如说像土豆他老婆，他是有那个运动性哮喘
哦，
他只要一跑步，他就会犯哮喘，
可能是有一些病理的问题。
如果他自己想跑步的话、
嗯，
一定有相关的科技去辅助他去做这件事情。
嗯，嗯
这是。源于他自己内心的喜爱。
还有人他对汗液过敏你知道吗？
有、
哦、天
哪、我认识的他们就有人在健身房他不能跑步、嗯、是因为健身房他通气不是很流通、
嗯、
所以他大量出汗以后就浑身过敏、
嗯、
在外面就没事儿。所以他有些人可能是天生的基因他可能在这个方面他确实有一点缺陷，
对，他可能要克服的困难比别人多一些，
对，他会更痛苦一点、
嗯、
但有些人包括我最近训练我就会发现有些人他真的是天赋异禀。跑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努力，哎，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实现，但是我实现的速度总是比别人慢一点儿。就有些人，比如说，我现在我是觉得，这次我在重新跑步的时候，我的体重已经跟我4年前在跑步不一样了。我那个时候比现在大概要轻30斤，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大体重跑者，所以我克服的困难要更多一点。然后别人的话呢，他有一些基础的运动的习惯。还有一些他们之前本身他的心肺能力就很强，比如他的静心心率他就是很低，他的最大摄氧量天生就很高。
你是要跟他们比吗？
也不是，就是你会觉得他这个东西的话是每个人他有基因的不同，
你有自己的目标就好了、不要跟别人比嘛。
对啊，所以我要设定一个比较符合我自己的，
对对对，这样就够了、
运动的计划。
对，
之前啊就是我没有太系统的跑步的时候，就我之前跑半马的时候，我觉得半马是一个比较说白了有些人打引号的说是有腿就能跑，
嗯，
就是他其实并不需要特别长时间的特别特别大的运动量或者是系统性的规律的这个
训练
、你就是能够跑完、起码是能跑完的、
嗯、
但后来我到了跑全马在做运动计划的时候，我发现好像要做的事情比之前要多很多，它已经不是说靠我之前的那一点点的天赋就能实现的东西了。
嗯，确实需要有更多的准备。
嗯，所以我怀疑嘛，这一年到底够不够，其实我是打问号。
嗯，肯定够的、
嗯、
就是说我一直跟你强调过嘛，就是说你想跑全马的话，无论如何你第一件事是先找机会跑一个长距离。
嗯
嗯，这是第一件事、
嗯、
因为你必须让身体适应一次超长时间耐力的这个冲击之后，
嗯，
好多这个心率啊、指标啊、耐力指数啊、
嗯、
这些东西你才知道大概什么情况，你才知道后续的安排、
嗯、
你才知道你的这个训练、
嗯、
该怎么去准备。
嗯，
我想补充一下刚刚说的，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你想完全不跟别人比挺难的。咱就不说什么抖音上全是4分配大神、3分配大神，咱就不说这个了。
那他到处打卡、到处秀，你知道吗？然后一堆人哗就夸他。
你就正常的，比如说我们群里头，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小姐姐有一次跑说，我跑的感觉呼哧带喘的。我们一看6分配，我的天哪！我们训练半天，我们都是跑7、8分配的，人家上来跑了一6分配。看着平均心率也还行，不是特高。
嗯，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完全不跟别人比不太现实，甚至我们在群里头为什么我俩这么积极打卡，其实不是说我俩练得有多好，是因为我俩练得不是特别的那种所谓的精英啊，所谓的特别优秀啊。我们是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这样的也可以作为一个领导者让大家运动起来。
嗯，
对吧？
对，示范效应嘛。
对呀、啊、那这样的人也可以，那为什么你不可以呢？
对，
你跟我比，你不要跟4分配比，你跟我比，我每天8分半跑。
对，
对吧？
就是、我之前就是在，因为我现在接触跑圈人挺多的，他们就是比较有名的那些 KOL， 他其实都是跑步还时间还挺长的、
嗯，
然后他跑的赛事也很多，他能力很强，所以他能够成为 KOL。
哎，你说这个，我想到一个事儿，跟你们分享一下。
啊、
我们大学同学有两个跑步的，然后呢拉了一个。我们的同学群的跑步群，
嗯，
然后呢让这个忽悠好几个同学也开始蠢蠢欲动嘛，
嗯，
然后呢这个 大家开始接龙，然后定这个这个月跑量，就上周的事儿。
嗯，
然后他们呢，好几个定了100，然后我定了90，然后有人就跳来说：“你怎么定90呢？
定都不定高点是吧？”
对啊，我说不，万一这个月我有事儿，这个我找个周末，我还可以冲一冲，不是定高了我冲不了。
嗯嗯，我的目标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就是我们这种起点比较低的人，他也是可以以一定的努力来完成这种小目标。
对，而且我现在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算法啊，我现在刷到的越来越多的反而是这种初跑者，
嗯，
开始做展示和带领大家去做一些从零开始的训练。
对，
这种风气我觉得越来越好了。
对，包括有时候就之前就是总能看到一些大神，我首马就破3了对吧，然后我还认识很多那个就是刚开始跑步4个月跑全马跑进330的，就他这就这些人的话，我觉得啊、哦，他挺厉害的，
跟我无关。
对，我成为不了他，我可能我这辈子也成为不了他，对，我可能都不会认识他。
就是这种感觉会让你觉得，那我还跑个啥劲儿？
对、哦，但是我现在比较爱看的那种，比如说像指尖老师，
指尖老师确实是
他，指尖老师为什么突然这么火？
励志大神
啊，一个中年男人为了焦虑，对吧？为了治疗自己的这个脂肪肝儿啊，失眠，然后开始去跑步。
嗯，
然后呢，第一场差点被关门，然后每一场后面都在 PB，、嗯、这样的那个感觉就比较是能够我们在从中能够吸取到一些经验的视频。
对，这个不断跟自己比才是最有意思的嘛、
嗯、
对，包括其实我在每次群里头打卡，我都是愿意去打那个我平时训练的那个成绩，最慢跑的，然后就是那个 最有氧的，
嗯，
8分配的那个成绩。
对，
也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我都可以做到，那其实大家也可以按照这个先跑起来。
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不要去刻意追求成绩的，
嗯，
什么呢，就是说我还发现一个点啊，就是说很多大神破3基本上就到头了，对吧、
嗯、
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视频刷到了说啊，你这个跑姿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嗯，
讲一堆毛病的、
嗯、
像什么宋宽呐、啊、
嗯，
讲什么这个小步跑啦、
嗯、
什么高步频啦、
嗯、
都不重要，真的都不重要、嗯、然后我刚才说的是发现好多大神跑步破3可能到头了嘛、
嗯、
我发现一个细节是什么，是说大部分人不是抬腿跑，就是你看吉普乔格那个大步子看着很轻松，对不对？他们都是抬腿跑，大腿抬得很高的。
嗯，
我们有一些人是天生动作就是这样的。
嗯，
大部分人呢是有长期走路习惯之后，就变成了这个撩小腿跑了。
嗯，
啊，然后我就想，哎，我试试能不能去改变这个跑姿。
嗯，
后来呢，我算了一下，异类那本书讲的是熟练训练，大概要3000个小时嘛。
嗯，
然后我们正常的话1小时跑10公里，对吧？
这不正常，1小时跑7公里吧，你这么算你这非常不正常。
我平均下来嘛，
是你1小时10公里，
你如果训练10年，
哦哦
啊，他说
跟你最开始跑加到一块儿，平均1小时10公里差不多吧。
嗯，那差不
多、
啊、
那差不多、
啊、那好，那3000小时意味着是要跑一年，要跑3000公里，跑10年，你才能把这个动作练出来。
嗯，
哦，那我还差着远呢，
对吗？
一年3000公里，
所以各种视频里边教的，你这个动作不对啊，那个动作不对啊，你该这么跑，该那么跑嘛，不要轻易的去信他们
啊、哦。
按照自己的身体状态，哎，我不舒服了，看看我哪儿不对、
嗯，
该怎么调整。
对、
嗯，我只要舒服啊，不用管那些东西。
所以我之前就是刚开始跑的时候，我问你一些跑姿的问题，你都不理我，就是这个原因，是吧？
对啊，
你不想让我去学这个。
你去学的东西，你要花多少钱去练？
嗯，
这我可能也做不到。我觉得
专业练体育的，一年跑10000公里的，人家1年半2年就练出来了。
对，
嗯嗯，
我们这一年跑3000的，就很了不得大神了。
嗯嗯嗯，
对吧？跑10年，你图什么？
也是，
对吗？
嗯，
我们用我们习惯的姿势，用我们熟练的肌肉。不受伤跑下来、
嗯、
哎，
就很开心了。
不受伤特别重要。
对啊，
一些简单的一些规则知道了以后，它堆跑量还是有一些必要性的，对吧？
堆跑量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啊。首先堆跑量核心的意义不是在于说是你跑量上来就一定跑得快了，核心是保证你身体的运动的状态
和习惯。
对，我之前跟禅冲也讲过好多次，禅冲是实际上是理解的，就是我们的日常训练，尤其是这个堆跑量跟固定动作训练、
嗯、
其实不是说你这样就快了就强了，而是说你这个动作会让你的肌肉消耗变少。
嗯，
养成了肌肉的记忆，养成肌肉习惯。
嗯，然后你的脑子也可以更放松一点，
对，
不用天天想着。我这个事儿其实不是在跑步上，是在我力量训练的时候，我是练了4个月才找着被发力的感觉的。但是当你找着那个感觉之后，你的脑子就不用再控制这块肌肉了。
对，
就这4个月你说有用没有？其实你这4个月都是代偿的。如果你要从肌肉训练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嗯
啊，不能叫一点用都没有，反正几乎是没有用的。
它一定会让你的目标肌肉发力，但一定有很多其他肌肉的参与。
是，甚至有的人可能会说啊，你斜方代偿啦，你是不是哪儿疼啦，哪儿不舒服了？但是只有你通过了这4个月，可能4个月，我觉得可能有慢的，有快的，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
对，
但是通过了这4个月，你找着了那个肌肉发力的感觉之后，你的肌肉感觉它自己就开始做这个动作了，
嗯，
你的脑子就再也不用去想这个问题了。
他跳出来，他说：“哎，我在这儿
啊。”
但是当你达到这个感觉之前，你找不到他的。
是的。
所以堆跑量的核心目标就是说，让这个动作成为我们习惯的动作。
对，
然后每次一抬腿，它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动作，
嗯，
固定的配速，
嗯，
固定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消耗，
一个状态。
对，
11月之前，我一直是跑半马，就是我之前跑了大概是5次半马，
嗯，
每一次半马之前的跑量我觉得很少，我几乎每一场半马都是侥幸能够跑
完赛。
2-3-0左右的成绩，
嗯，
我用了大概是1个月40-60的跑量，大概跑2个月把半马跑下来的。其实我之前一直是在犯小聪明，就是走侥幸心理，就是我知道自己有天赋，这个东西的话我自己心里有根，我能跑下来。
嗯，
只是说我这个月我多跑2次，然后我礼拜六礼拜天多跑长一点的，我自己肯定是有把握把这个东西跑下来的。但是当我开始训练全马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这个侥幸这种小聪明用不了了，
不够了。
对，不够了，就开始必须得堆跑量。堆跑量在我之前一直觉得这个我为什么要堆跑量，我只要跑足够快，就是刺激刺激自己其实就行了。现在我发现这个跑量，堆跑量的这个过程才是改变我自己运动习惯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是改变心态的一个过程，
一个是心态，一个是习惯。因为之前你想，我是几乎是每个礼拜跑3次，2次5公里，1次10公里就完了，一个礼拜最多20公里，一个月也就多了80公里，少了点40-50公里，
嗯，
相当于就是在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没跑。
也不至于，不至于，
不至于，跑了
就
比不抢强，
一个月几十公里，
跑了就是跑了，这个是有用的。
但是现在的话呢，我需要每周都跑几十公里。每周都跑几十公里大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每天不能说每天都跑吧，但是起码是
也差不多了，
7天起码得有5天是在跑步。
对，
我把跑步这件事得当事儿，
当成生活。
对，得当成一个习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就之前的话，我只是说我下班了，哎，今天没事儿，下班早了，然后我带上衣服我去跑，就跑1次2次，其实不占用我什么时间，
嗯，
周末也是没事儿，我去跑1次2次。但现在的话每天都有这件事儿。
嗯，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各地生活条件，就是说收入，人均收入达到一什么水平之后，体育行业才会爆发的那个点。
你得有钱去享受这事儿，
有钱有
钱，不是有钱，
嗯，有时间。
首先是生活稳定，
嗯，
你不需要为钱奔命。
哦，对，
对，为什么我们这个收入相对高一些、稳定一些的人才会有运动习惯呢？因为你收入低的人是在为生活奔命。
嗯，嗯，
是，
是活着。
对，然后当你的生活有一定的收入水平之后，你的生活才能稳定，
嗯，
稳定之后你的时间才能固定。
对，
因为运动需要规律化训练。
嗯，
对，
嗯，
然后我之前疫情这3年其实我没有做到，是因为我其实在外面打工，就每天早上起来是7点就得出门，然后晚上就不知道几点到家了。
哦，
有时候到家的话可能就后半夜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不可能有时间，就是最重要是我不可能有心情去跑步。我想的就是说我今天要多睡2小时。
嗯，
然后
你连生存可能都会遭遇危机。
我觉得跑步这件事呢，其实是一个第二位，可能是第三位，
嗯，
都已经排不上个的这么一件事。但是就是为什么去年我11月份，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又可以跑步，是因为我又开始重新创业嘛，又开始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是可控的，起码我自己是能够掌握某一段时间。这个东西你没有人打扰我，我是可以去坚持这个习惯，
至少自己能为自己在这个办公室准备一个换衣服的地儿。
对对，其实是这样，我不至于说非得要半夜才能跑或者怎样的。
嗯、
然后我是觉得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跑全马这一段距离，这十一个月的时间，我能够保证这一段时间我的时间是属于自己可以去规律训练的。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挺宝贵的一个机会。错过这个机会，我不知道下一次再能够提起勇气跑全马是什么时候了。
我觉得下这个决心也挺不容易的。
嗯，
对，因为它其实有很多干扰。我是觉得跑步这件事情，你下定决心跑到出去迈出去这个步，其实中间还有好多事儿。比如说你是早上跑还是晚上跑，还是中午跑，这就很麻烦。你看，像冬天，冬天你早上起来跑吗？
黑咕隆咚。
冬训 ，C 哥，你冬训几点跑的？
不一定啊，你像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去奥森，
嗯，
一大早去特别爽。
对，你不能每天都去奥森呀，问题是。
对呀、
啊。
啊、
嗯，
是这样，又不是每天都要跑长距离嘛。
啊、
哦，
对，所以我是觉得跑步就一旦你把它从零到形成习惯中间的这一段路，其实是很难的一段路。
想跑就跑。
真不是这样，
你俩不是一境界。
嗯，真不是这样，你是已经形成习惯了。
嗯、
我们是在建立秩序
的
一个重建的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
比如说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冬天早上起来零下二十度，你让我跑我也不想跑。但是呢，中午十点到两点这一段时间，它
零度左右，
有一丢丢的可能性已经到零度了。
嗯，
这个时候我再跑，它其实会比较好跑，我会反而愿意去坚持。
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心情，所以我给自己找了一个退路，就是我就跑跑步机，我就把所有其他的一切因素干扰因素全都去掉，只要我想跑，我随时穿着跑步的鞋，只要我想跑，我立刻就去跑步机，跑到我不想跑为止，
嗯，
这就是我的策略。
哦，说到这儿的话，再给补充一点细节啊，
嗯，
就是说跑步机的好处是配速很稳定，我们的心率会控制的非常好。
嗯，
对有氧来说的话有益，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呀？跑步机尤其是这个传动带的，我们在上面跑的时候是少一个信号灯的力的。当你跑步机跑多了之后，你去真实的户外去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跑不动。
对，会降速，这个我发现了。
降速就是次要的，你跑长距离的话，到后边你就蹬不动腿了，因为你在跑步机上跑步的习惯是没有向后蹬地向前推动这个力的。
哦，
啊，所以当时间长了之后，你这块肌肉它本身就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训练。
嗯嗯嗯。
虽然你跑了一小时，跑两小时，然后你到路跑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能跑一小时之后就
累得不行了。
对，
哎，我是确实有这个感觉，因为我跑过两次，所谓的长距离，
在跑步机上的
不是一次是在外面，
嗯，
一次是在跑步机上，这个感觉特别明显。我外头那次是跑了十一点多公里，
嗯，
用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嗯，
我跑到最后是真的有点，就是走路可能都有点费劲了，就是迈不出去步子了。
最后坐公交车回的家。
对，然后但是在跑步机上，我跑了两个小时那次，
嗯，
正常还能接着跑，只是没有水了，我渴了，所以我就没有继续跑了。
嗯，
就这种感觉还是挺明显的。嗯，
嗯，
我觉得可能也得看你的训练的目的，
嗯，
比如说你就是为了。就跑步跟比赛是两回事儿，
嗯，对对对，
我觉得就你如果只是为了跑步，为了自己可能起到健康这个目的，为了运动一下，跑步机你只要是这个发力别受伤什么的
啊，对，
就也还行。
是，
但是你看以我这种是为了完成路跑比赛为目标的，我就得开始逼自己去适应路跑时候的那种气候，
嗯，是的，
天气线路。因为我现在甚至连我的作息都变了，你知道吗？
都早睡早起了，
啊，就是因为我现在他比赛都是早上起来五点多起，然后我最近这三个月的话，我每个月有一场半马，所以呢，我就逼自己要适应这个时差，不然的话我总得倒时差。
群里头好多人安利我，包括舒淇也安利了我好几回，想拽着我去跑步。我说不不不不不不，
啊，
我不想早起。
因为我觉得跑步机里头是一个温室，
嗯，
就是它是恒温恒湿，
嗯
啊，有吃有喝，
嗯，
然后你不用管外边刮风刮风下雨，然后也没人打扰你，你自个儿看着电视美着喝喝的。
对对对。
但比赛的时候不这样，你遇到个坡啊，你遇到个侧风，
我可能就抬不起来腿了。
对，
嗯，
你遇到一个甚至是换一个城市，比如说我上次去南京跑。哎呀，跟我累的是因为他那个气候跟这边就不一样，
嗯，
大热天的，然后在山上那风也跟那个地下不一样，
嗯，
那个风我就觉得你这个所有的环境可能都需要适应一下，
嗯，
包括你可能你的装备，你可能在跑步机跟在室外跑其实都不一样，
那肯定的，
你得去磨练一下你这个装备。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只是为了普通的跑步没问题，
强身健体，
我甚至就想买一个跑步机。
我最近可研究这个事儿来着，
我昨天晚上还跟 C 哥讨论这个事儿，就是因为要训练 这个按配速跑嘛，
嗯，
您我的心脏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稍微一跑你就很容易放弃，就是那种啊飙到那个高度，我就想要不要买个跑步机，我把那个自行车给换掉。自行车对我来说磨耻骨磨得很厉害，然后想换个跑步机，但是我去闲鱼上搜吧，发现很多看上去好像不太贵的跑步机，它那个长度很短，
是的，
它其实只适合在家里做什么健步走这种训练。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我真的研究了一下，为什么我喜欢跑我现在这个健身房的跑步机，我也跑过好多跑步机。
大
它大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你的配速选的是9.5公里每小时，它可以到9.8到9.2这个范围内是按你的速度来调整的，它是可以配合你的，但是那种小的它没有这个范围让你配合，所以就必须你要去配合它，
对，
这样的话你就会非常累，你可能很短的时间你就不想跑了，
就是图一新鲜。
嗯，
其实我很有，我如果我能稍微再坚持一下下，我还是很有资格参与今天的话题的。就是你知道上次你还嘲笑了我一下，就是我所谓的开始冬训，我就开始的日子特别不好，就是北京刚下完雪的第二天。
你知道那个开始了以后我们很开心的，
我也很开心，因为我确实坚持了好几天，
每天都打卡，我都没有做到每天打卡。
是的，
每天中午我挑气温最高的那几小时出去跑，还飘着雪花，地上全是泥，全是脏的，然后还有那个放工的那个大民工大哥迎着我，就是你知道我一个爱人，我还要戴着口罩去迎着他们去跑步
啊。你戴口罩跑步啊？
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那呼哧带喘的。
那你是光那会儿，
所以你心率高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还是一直戴着，
一直戴着，
我的妈呀。
然后每天跑，
这直接就是个，这都不是，这地狱模式。我
C 哥专门给我找了一个正好800米的一个跑道，就是一往返嘛，正好800米，然后我就可以在那儿绕着圈的跑，因为这是有确定感的一个路线。
嗯，
就你跑起来容易没有那么的觉得还有多远呀，就是那种前路漫漫的感觉。但是那几天那个气候，包括每天跑完鞋和袜子全是湿的，全是泥巴，你知道，就是彻底击退了。
绝望。我懂，
这是很多初跑者的一个心态，就是你给自己设定了很多雄心壮志，然后一上去就完全被打垮，
直接都投一盆冷水。
对，
我觉得就是如果初跑者真的是没有爱上这个东西，并且没有把它形成一个每天必须跟吃饭喝水一样的习惯，真的很容易放弃。
是，
比如说你像刚才所说的，就是刮风下雨的这个天，包括冬天不够暖和冷，我失温过两次，就是在冬天穿里头的速干衣，然后跑完步我没有直接回家，我去绕道拿了个快递，或者是我绕道去吃了个饭，做了个补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到家就发现我浑身都发冷，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好像有点失温了，那群里齐大夫跟我说我好像失温，我才意识到这有这个风险。你意识到有风险的时候，你就会总是容易说啊，那我算了，我就不跑了。
我唯一一次路跑就失温了。
那个时候其实你没有规划好，你如果直接跑回家你是没有问题的。
对，
嗯，
所以跑步机给我的带来一个确定感，也是比如说我今天，我是属于在跑步这个上头不给自己定任何目标的，我就是想跑了我就去跑，然后跑到我不想跑为止。那如果这个是路跑的话，我大概率会打车，我需要打车回去，就很麻烦。
而且为了能坚持跑步，就是我们在路跑的时候会专门规划线路。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是要跑10公里，那我会找一个我跑不完10公里我回不了家的路线，就是来逼自己必须得跑10公里，
再多跑点，
不然的话我可能到了8公里的话，还说哎这边有一个那个鸡蛋灌饼。
就拐走了
那边有一面包房，然后我就停了，你知道吗？
人和人真的不一样。这要是我规划好了我也会打车回来，可是舒淇就不一样。你记得那次咱们去逛奥莱，然后就是你说为什么不当着你的面表扬你那次，就你走在前面，然后我跟 C 哥走在后面，我说舒淇真的瘦得很明显，然后 C 哥说因为他真的在科学的训练。我真的相信，就是其实你在群里面是立了一个科学训练的标杆的。
这个我们都非常承认。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走的这一步其实也挺难的，就是因为我之前不知道什么叫科学训练，之前就是跑就行了。你跑的话，你只要跑到一个15公里，跑到一个18公里，你的半马成绩是可以完赛的。然后后来我为了能够真的是做到科学训练，我把我自己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我都自己去脑补了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觉得我体重过大，那我可能会先减肥。比如说我后来我发现我的装备不行，比如我失温了。我如果一旦发现我这次失温的话，那我可能每次都会失温， 所以我就把我的装备，冬天的装备全给换了。
哎，这也是一点，就之前我们会有一个误区，我觉得是误区啊，就是你觉得俺跑就行了，你买这个干嘛？有没有必要成为这个的奴隶，那个的奴隶？后来我们渐渐的发现，好像是有必要的。
我觉得这事儿就一定是，比如说像刚刚舒淇说的，我是失了一次温，我知道我有这个需求，这个需求是非常明确的，我要在多少度跑多长时间，出多少汗的情况下，它还能保证我的温度，而不是一上来我要跑步了，我啪啪啪啪啪，我先买一堆。
我先打断一下，你们俩说的失温是什么感觉？
就是我当时明显感觉到我浑身是冷了，发冷，但不是，肯定不是感冒。
怎么个冷法？
发抖吗？
对，浑身是冰冷的，我躲在我的被子里头，都需要回温，需要回很久，然后后来开始发饿，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发饿，
血糖下了，
对，低血糖了，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失温了。
你呢？
我没有饿，是因为我就跑完我就买了两杯奶茶，所以我把糖补上了，
我也补了，补了以后不管用，它还是那种状态。
但是我是回去以后因为非常冷，就是一直感觉冷，我也是一直在发抖，
还得泡澡，还得
对，我回去在冲澡，我没有泡，因为我已经没有劲儿把那个浴桶打开了，所以我是冲，我冲了一会儿，然后喝了一大杯热水。
你可能电解质已经失衡了，
对，有可能，
没劲，
因为
他跑完十一公里，有坐公交车回来，
对，
那他先买半个小时，他是一直是穿的有少，
对，我穿的是湿的衣服，
实际上穿的少就都还好，你们俩失温的情况都不是很严重，
对，
不是
很严重，
严重的情况是什么？是说你已经感觉不到冷了
啊？对，这种是
更恐怖的。失温是什么呢？是说体温降到了35度左右
啊，对，
甚至更低一点，那当你体温足够低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冷了，然后
就感觉不到自己了，应该已经
意识涣散。
那可能就得急救了，
因为我当时就是取了个快递和吃了个饭，其实在外面停留时间也就几分
钟，对，就是因为你身上是湿的，
对，
湿的会带动你的体表温度，会让你体温迅速下降，然后就会导致你的体温不足以维持你的，因为人是恒温的嘛。
对对对，我当时其实比较明显的一个，因为我穿了一个棉坎肩，所以核心温度还可以，但是我已经感觉不到我的腿了。就是腿已经
失温，指的还是
我对我知道，所以我就说，一个是可能是因为腿累的，就是没有跑过那么远；再一个就是因为我回去发现我的腿和脚是冰凉的，而且
是
回不来的，
对，
是回不来的，
那冻麻了。
但是核心还可以，因为我穿中间穿的还比较多。
我当时明显感觉到是从头到身子这一块儿，全是浑身从里到外是发冷的，那种感觉。
实际上这个时候，最好办法是赶紧换衣服。
啊，对，
我已经把衣服都脱光裹在被子里了，还裹着被子瑟瑟发抖，然后大概得有一个小时没有缓过来，
然后这时候摄入一些这个有温度的
啊，对，
不光是这个糖这种热量，
热
温度的，能迅速让你的这个内脏开始有回温，
对对，
就尽量还是不要这样，大家还是跑完步赶紧先回家换衣服，
对
对
对，
比较重要。
是的，就是说把路线设计成，哎，我到家刚刚好。你刚才说的，我跑十公里回不来了，那实际上
就再跑，
当你跑出去感觉状态没有太好的时候，
转身回家，
转身往回走，
对，
或者是你换个路线，到家之后你再往外跑嘛。
对
对，
而且我现在还规划了很多路线，就在围绕着我们家，就是可以跑出去、跑回来的这个犄角旮旯这一块。比如说，我有为了能够跑长距离不无聊的 LSD 路线。为了能够跑速度不被红绿灯打扰的这个跑节奏的路线，
对
啊，然后还有为了能够跑间歇，就是绝对是场地路线，就是一辆车也没有那个地方，这还能够保证我每次跑间歇的话不会有任何危险。我觉得为了找这个路线，我还在我们家这个各种花样跑步，
对对对，特别重要。
而且我之前，我这个可能也是我的改变，就我之前跑那个半马的训练的时候，我几乎是同样的配速，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路线，每次就是重复的跑。然后后来呢，我开始发现其实全马不应该这么跑，不应该有一个用自己最舒适的这个区间重复的训练。我开始也找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路线呀，包括不同的这个科学，刚才说科学训练是因为它还有一些不同针对性的训练，比如说针对这个有氧的训练，针对这个阈值的训练，我之前其实是不懂这些东西的。我为了能够明白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也 花了好长时间去学习。我记得之前 C 哥就是你给我做半马训练的那个计划的时候，其实还是蛮简单的，今天跑3公里，后天跑5公里，周末跑8公里，下礼拜就是还是5公里、8公里、10公里，就这么渐进的就完了。但是你现在的话，它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不太一样的这个训练方法了。嗯，
跟你个人的这个跑量跟期待值是有关的。
嗯，
就说当你想啊，我就是要这个跑下来，嗯、
安全完赛
啊，那其实就很简单，对吧？啊，你先跑一个长距离，足够慢，长距离，
嗯，
你身体先有个适应过程，
嗯，
然后就是说你怎么去把你的动作呀、速度固定下来，
嗯嗯，
啊，那就完事儿了嘛，
嗯，
对吧？当你有的新的要挑战的目标了，
嗯，
那你就看你的目标是加长距离呢，还是提高速度呢？
嗯，
加长距离有加长距离的做法。提高速度有提高速度的做法。
嗯，我一开始的目标其实跟现在目标就不太一样。
嗯，
就是我去年11月份的时候刚制定的目标的时候，我会想说我6小时15分钟是关门时间，我只要能完赛就行，我不太在乎最后那几公里的姿势是走着的还是半走半跑还是跑过去，我就觉得能够完赛就行。但是我训练了这几个月5个月下来以后，我发现我自己应该是能够以正常的速度跑下来，我现在已经开始觉得我追求的是不难看的完赛，
嗯，
就是不是以一个非常不舒适的方式跑下来，而是一个是可能是正常的完成全程在跑的这么一个姿势，
保证每一个摄像师这个摄像机出现的时候都是一个跑着的姿势，
哎，对，或者是就是每次看到我那个照片的时候面部表情不是一个痛苦面具，
还可以管理表情。
对，我现在已经追求这个了，因为我其实也看了很多，比如像芷瑾老师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他们分享，他后半程我已经脑补出来他们的辛苦了。因为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其实还有一些身体结构的问题啊，一会儿再说，但是我现在希望就是说我能够以不这么大的代价去把它跑完，不痛苦是最好的。所以我已经开始不以6小时15分钟作为我的完赛目标，现在我已经把我的完赛目标定为5小时了，
提高好多。
嗯，
这其实就是你在训练的过程中慢慢摸索自己的能力的边界，
嗯，
和需求的边界。
对，
嗯，
也可能确实是我就是堆跑量开始有了一点效果吧。
嗯
嗯，因为之前哎，为了堆跑量真的是还挺苦的，我开始把很多的这个作息呀、啊，包括那个出去见人的时间什么的都改了。我之前是每天2点睡，10点起，8个小时。
你现在明显12点之后都找不着你。
你们12点还想找我呢？
嗯、
因为我特别受不了，就别人干活是12点以后。
嗯，
现在我已经开始就很多事情，我愿意早上起来干。
嗯
嗯，然后周末已经养成习惯，就是有一天早上起来要去跑一个长一点的距离。而且现在的话，已经练到我最近是1个礼拜跑一场半马。我之前是1年上半年一场、
嗯、
下半年一场，然后现在的话我每个礼拜我自己，但不一定以那个非常快的配速吧，就是已经开始都能够自己去跑半马了。我觉得他这个习惯已经开始渐渐的养成了，跟之前不太一样。然后我现在抖音啊 B 站啊上面全都是只有跑步的东西，哦，视频号也是搜半天的话，就是我可能就是为了想学这些东西学的太多，就到处满世界全都是。我之前拿那个朱峰的那个 B 站的那个账号刷视频，他说他已经刷不出自己的东西来了打开就是跑步，打开就是
跑
步，跑
步已经占据了你们两个的生活。
嗯，对，
怎么着，什么时候带着朱峰跑步
我跟你说，我元旦的时候我还真的试图就是感染周边的人，比如说带着朱峰去跑步，他当时那个脚有点扭伤，然后呢他本来他觉得自己好了，然后跟我跑就跑了1公里，还跑得非常慢，9分半的配速跑下来的，他第二天脚就疼了，然后他这个脚伤歇了得有1个多月才修好，
前期做个康复嘛。
嗯，然后跑步最近我还带我闺蜜跑步，然后带了好多那个就是朋友，他也开始想4月份5月份去报个半马。哎，我觉得我还感染了不少人呢。他虽然他们也是挺初级的这么一个，跟我之前那个状态差不多，但是他们也就开始跑起来了。
你确实挺感，你都有点感染我了。你看我身边的人感染不了我，就是够不着他，你知道吗？
对，人家是首马就4个小时多，
还是得菜一点的，就是中
不是菜一点、
嗯、
是让我觉得循序渐进的进阶、
嗯、
就是
能看到明显的进步。
说不太好听啊，没有那么丢人、
嗯、
就是我不用一下子就怎么着，
嗯，
我完全可以一点一点的。你看咱们群里面很多人是通过你们的科学训练逐渐，比如说会看到大家逐渐的说出什么慢离心，比如说几分配，比如说乳酸阈、
嗯、
比如说就这些专业的词汇，或者说他们你能感觉到他们在逐渐的重视数据。
嗯嗯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给普通人一个很好的正向的带动。
嗯，而且我觉得我真的是科学训练给我的成绩的变化还是有的。
嗯，
我印象很深刻，就一开始十一月份我就问 C 哥，我明年对吧十月份跑全马，你给我来一计划。那计划特别简单，你还记得吗？有啥计划？你给巧克力的计划比我都复杂。他跑半马的计划比我都复杂。他就一行字儿啊，就是以140的心率跑，
一直跑，
然后每个月跑一个三个小时以上的长距离。没了，就这一句话。
我不记得细节，但我也确实记得，好像没多少字儿、
啊。我还能找到这条人生记录。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足够了解你以前的过
往，不用过多解释。
对。而且也足够了解你对这句话的理解能到什么地步、
嗯、
因为你之前自己跑，而且不用担心你跑量不够，
嗯，
对吗？所以你的问题之前就在于你跑快了。
嗯，
跑快了。
对啊，因为你之前的问题就是在于跑快了嘛。
我跑七分半跑半马、
啊、
跑快了，
所以我给你的计划是你要慢下来嘛。
嗯，
就够了呀。一个是慢下来，一个要加长距离嘛。
嗯
嗯，
对吗？你把这两点做到了，那你就没问题了呀，
就会慢慢的提高，是吧？
我来读一下，就是十一月份 C 哥给我做的全马计划啊。一，月跑量增加到120就行，
嗯，
120公里。二，增加慢跑占比。三，每一次跑一个30小时以上的长距离，这一点我至今还没做到。
每周是吧？
每个月跑一次
啊、
嗯。然后呢，慢跑时的心率是140以下的跑步，然后时长不要低于30分钟。两行话，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这句话，我跟你说，他发完以后我就开始相面这句话，哎呦，这怎么做到呀？我一增加到120，那我每个礼拜需要跑30公里，
嗯，
那我之前每次跑就是5到10公里，那我就周末跑一个10公里，那我周中的话还得跑20多公里，20多公里的话需要跑4天，然后我就开始拆我哪4天适合跑步。
咱俩想的完全不一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还得把心率降到140，所以我要跑到9分配跑30公里，我需要9×30270分钟
啊！
我就开始这么
咱俩想差不多。
啊、
你如果按他说的降到140，我得像蚂蚁一样在路上颠儿颠儿颠儿，我就想颠得我胸疼，我真的不想。
他这次的计划是140吗？
他让我不要超过140，因为他我觉得他是想训练我的心脏能够适应这种
运动
长时间枯燥的这种有氧。
后来我就发现哦，可能因为咱俩的训练目标是不一样的，
嗯，
我后来就不在意距离了，我就是控制心率和时间，
嗯，
我就不在意说你到底是跑了20公里还是30公里了。那我今天状态好，我可能今天140我能跑到8分配、
嗯、
我今天状态不好，我9分半我可能都不行、
嗯、
我可能得10分钟，
嗯嗯、
啊、那不管，反正我就是跑了一个小时，
嗯
啊，这一个小时我跑完，哎，我状态挺好，我也不是很累，不影响明天的训练，这就 OK 了。
嗯，
哦，
对，所以他其实你看，咱们拆解一下这个计划，你看着他就两行字，特别简单，对不对啊？首先增加跑量到120就行。
哎、你现在达到了吗？
我现在姐这个月，四月份啊，四月份跑量为零，
三月份，
三月份跑量170。
哦，
不错，
鼓掌鼓掌，
谢谢。我十一月份的时候跑量其实应该是80左右，
嗯、
然后12月份的话就到了110，
嗯，
然后1月份是130，
涨幅都在30%-40%。
2月份是150，然后这个月是170
啊，3月份，
三月份170，4月份还没跑，因为4月份那个3月31号刚跑完一半马，想歇两天，
嗯，
然后到第3天的时候就开始出差，就5点多起、
嗯、
我就没时间跑，然后
你想四月份保证120，其实还是有难度的，
嗯，
对，我现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什么吗？就前两天，因为那个我后来就是突然就突发奇想，就想报一半马比赛，然后我想刷新一下我半马的 PB， 然后我就问 C 哥，然后我能不能6分半把这个半马跑下来？ C 哥给我来了一句，跑的还是不够多，
量还不够。
我昨天看见一个是什么问教练 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教练说月跑量到300再说，说我怎么才能跑够300，月跑量跑够300再说，他得问了10个问题、
嗯、
那教练就都是这一句话，你月跑量跑够300再说。
对，但是我觉得啊，我现在有一点不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一开始第一个月我如果心率140以下的跑步，
嗯，
然后呢时长不低于30分钟，我一个小时我当时以我的配速是8分半快9分的配速，我才能到140的心率啊，
嗯，
我跑一个小时我跑7公里，
嗯，
所以我如果要堆到120公里的时候我的时长可是挺多的，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虽然我跑量没那么高，但我跑步的时间可是不短，
嗯
嗯，
等于说后来我才明白这个迷思，你知道吗？跑量它并不一定分解一公里数据，
哎，对对对
对
对对对
对
对，
我之前跑80公里，跟我下个月跑120公里的跑量是差不多的，
嗯，
因为我都是花费了这么长时间，我的心率也是一样的，只是说我跑得更快，我配速更快了，我心肺功能好了，我跑得更快了，所以它跑量就涨了。
这就是训练效果。
对，我花了2个月，我才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大神能跑1个月200到300公里，我跑不到，我跑100多公里我就累死了。
人家专业跑者训练是周跑量300公里
啊，是因为他们跑一个半马的距离才1个小时出点头
啊，
我跑一个半马需要跑2个半小时，快3个小时，以我140的心率啊，
嗯，
所以我们俩是不可能是一个相同的跑量去计算这件事情，
嗯，
所以一开始我就放过自己了。
所以这个结论是这句话，
就不要追求这个。
所以呢，运动你看着某一个网上的视频啊，某个网上教学啊，
嗯，
你照着去练往往是错的，
嗯，
因为运动计划一定是按照自己的状态来的。
真的，我跑45分钟跑50分钟，我后来一看才5公里。就是这个心态，后来我就躺平了。
但是真的是140跑步能跑出心流，我是每一次也不瞒大家说，最近实在是这个工作做的有点闹心，
嗯，
我每一次跟老板吵完架之后
都
去跑
跑
个步。跑完心情就好了，
嗯，
非常释放压力。
对，
我每一次，你看我最近一段时间，我上个礼拜没有跑步，我最近一段时间那个压力值就特别高，一直都特别高，每天都在开会，每天都在开会，每天都在吵架，然后吵完架之后就不行不行不行，都没有时间去跑步，没有这个释放压力的出口。
嗯，
140的跑步是你既不感觉特别喘，又不感觉特别累，然后跑，比如说你跑半个小时，或者再稍微长一点，1个小时，是体力也不是特别的，下来也不是特别的累，第二天也不觉得酸痛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你就会觉得，哎呀，哎呀，我又能醒了，我又能支棱起来了，我又能去跟他吵架了。
啊，对，然后就是跑140的心率，我发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不是很耽误我干活。我曾经有几次礼拜一的早会，我是在跑步机上一边跑步一边开会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就是我说话是可以
啊，不影响说话，对，基本上
不是很影响，
基本上不影响说话。
对，然后有几次我是下班时间，就是6、7点钟的时候出去跑步，但是甲方不歇班，他还跟我说话，我还能跟他语音对话，
打电话会，
还能跟他打电话。其实我后来一想说，如果是一个比较密闭的这么一个空间和环境，好像我开个电话会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难事儿。也不是特别耽误工作，
嗯，对，只是不能记录，只是不能手写记录而已。
对，就拿语音记录其实也可以嘛，
嗯。
然后啊，他后来第二个要求是增加慢跑比例。增加慢跑比例的话呢，这个，
就更慢了，时间更长。
对，因为他这个有人说冬天因为他天气冷嘛，就很适合慢跑。哎，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符合 C 哥给我的要求。就是你不能跑快，一跑快的话，那个天气太冷，我就这么流脾气，
嗯
啊，我就浑身沸腾，
嗯，
哪儿都难受。就后来我就慢跑，慢跑到什么程度呢？慢跑我几乎是不是叫增加慢跑比例，我是100%都是在慢跑。
我就记得你当时说过一句，说你可以慢跑到正好不出汗，又不冷，
嗯，
而这个状态，
嗯，微微出汗
实在是太厉害了。
对，
大概是120到130的心率，
嗯。
嗯，
因为每一次跑完感觉都是浑身都是，
那就得十的配速了，
那有什么关系啊？
嗯，然后反正时长也是每次40多分钟，我觉得反正还是得挑一个比较正经的时间。现在我发现的话，我下班的时候跑其实是比较解压的，
嗯，
下班以后比如一天工作比较烦了的时候去跑一个步，我是觉得心情会好一点，
嗯，
但那个时候就总有人打扰你，比如说你是不是能正常下班，是不是有饭局或者怎样的，我觉得好像 不太可控。后来我现在改成每天早上起来醒完以后第一时间去跑，这个时间我现在固定下来，我觉得还挺好。就冬天不太好坚持，冬天有点冷，
嗯，
就早上起来是最冷的时候。
冬天的话就更要求这个穿衣搭配的技巧了。
嗯，对。
原来的话我看的是冬天是上衣是三层，下衣两层。上衣的话先是底层是一个速干，
嗯，
中层是一个保暖，外层是一个防风。
嗯，
下面的话是两层宽松的裤子。但实际上我的体感是什么呢？是冬天上衣两层就够。
我也是两层。嗯，
下衣的话一层或两层看自己体感。
嗯嗯嗯，就
主要是北京也没有那么冷。
哦，北京今年不有几次那寒流，巨冷的那几天，我都在坚持跑步。
嗯，
而且那几天的话，你知道冷到什么程度？冷到我在跑步打卡，那丽丽那群里都有人，这干嘛呢？
嗯，
你是有什么冠军要拿吗？
对，其实跑步这个运动，尤其是户外跑步，不怕下雨下雪，
嗯，
怕刮风。
嗯
嗯
嗯，太冷了。
刮风的话会迅速带走体温。
嗯
嗯，而且会。这个顺风跑逆风跑都会体感都会非常差，
嗯，
对，而且很累嘛，跑起来
影响呼吸呀，
影响呼吸，我觉得
对，就冬天那个就光那个护脸的那个套玩意儿我买了好几个
都不好使。
对，我看海拉尔他们那边零下三四十度，
嗯，
跑完整个前头这个大冰坨子。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是北方的就跑者真的是挺辛苦的。
嗯，
天津北京的条件我真的觉得还好，
嗯，太好，
你总是白天能有零上的气候。
嗯，
后来我就刷到很多内蒙，
对，
还有那个东北人，他爱跑步的这些人，大冬天跑真的是挺可怜的。他那个连睫毛、连眼珠子都快冻上了。
对，就整个外头一个冰壳
啊，他那个帽子往外散热嘛，一捅，哎，边上碎了，
啊，全是冰，
全是冰。然后脸那个护脸上面就是感觉带了毛的那个护脸似的。
他们要是跑长距离，这个补给也是个问题。你水搁那旁边，很快就会冻上的，
插腰上。
腰上也会冻上，
对，
啊，
很快就会冻上。
而且但是他们很多东北那边是有室内的跑道，
嗯，
这个其实在冬天还好一点，但是那就可能得收费或者人比较多。
嗯，
东北冬天有氧运动是滑冰滑雪吧，
啊，对，
啊，可能也就不跑了，太辛苦了，
换项目吧。
嗯，对。然后增加这个慢跑比例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掉坑里头了。
嗯，
一开始我十一月和十二月跑的时候，我那个配速140的心率配速是9分和8分半左右。
嗯，
然后到一月份，我确实觉得心率也慢慢在涨。
嗯，
然后可能涨到了8分20、8分10几。二月份它又在涨，
嗯，
涨到了8分左右。
有氧能力变强了嘛？
啊，对，它确实是因为它能够看出来每个月的那个平均的那个心率，它是每个月都不一样。我还截了张图说啊。果然时间能带给我惊喜，
嗯，
你就每次跑步你是没有感觉的，
嗯，
但是你会突然发现，哎，今天的心率比我上次要稍微减了一点，
嗯，
但是后来就是我二月份的时候，我就突然说想赛季要到了，三月份的赛季要到了，
嗯，
我就想报几个那个急救跑者，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做 AHA 的培训嘛，
嗯，
我就想说急救跑者的话，我可以报一个3小时的或者是2:45的那个半马的那个急救跑者，这样我还是可以用140的心率去慢慢去跑，
嗯，
一点也不耽误我去做那个全马的训练。但后来我发现我报不上，就每次一报名就筛选就没有我，报了3-4个才能没有我。我后来分析很有可能是我之前那个半马的成绩，就去年往上报的成绩太差了，因为我是以关门的成绩报的2:50、2:40几太差了。然后我就有就是二月中旬的时候就突然有个想法，就是说应该刷新一下我的半马成绩，我毕竟我也练了好几个月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想刷新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的跑步就是比赛的能力是多少，因为我跑慢跑跑太多了。
对啊，所以你真正想跑比赛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心率上不去，速度上不去。
对，这是我觉得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就是二月中旬的时候想报一个3月10号的南京的那个比赛，然后我距离比赛的时候训练其实就3周的时间，
嗯，
然后我发现就针对半马的训练和针对全马训练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全马训练的话你就140的心率往下跑，我觉得你比的可能是耐力，但是我可能跑半马的时候我还是得稍微有点速度。我不能跑太慢了，因为我得追求 PB 呀，啊。但是我从来没有跑过速度，这几个月我从来没有跑过速度，我不知道自己的速度是多少，我就对自己有了深深的怀疑。就是你，我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配速和心率去训练？我当时我是没有任何的 不知道应该怎么弄，这个还是挺让我觉得困扰的。然后后来有一些那个佳明的那个手表会给我推送一些那个半马的那个训练计划，然后那个时候他会说让我以比如说五分配或者是四分配什么跑冲刺什么的，我当时觉得我平时是一个跑八分九分配速的人，我怎么可能跑到那个成绩，我觉得是天方夜谭。后来跑了几次发现哎，好像也是可以做到的，我觉得还是挺意外的。
这个是看距离嘛，比如说让你这个跑五分配对吧，你可能只需要跑一百米。
我那天还想呢，我那天非常认真的琢磨了一下我以前跑步的状态，我们以前跑八百米或者是男生跑一千米要求满分是三分二十，那基本就是四分配啊，我们是跑过四分配的人，我们要有这样的觉悟，
对，
是可以的。
嗯，所以后来那个就是跑半马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就比较着急训练，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是跑慢跑，然后后来开始有刻意的去跑一下马拉松配速，或者刻意想跑一下间歇，然后想把自己这个心率想降下来，然后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强度跑太多了，然后我就受伤了。
嗯，
是因为我之前一直跑慢跑，一直跑一百四的慢跑，我从来不跑强度。
你没有按照这个以周为这个阶段，
因为我没有时间了，我就两周了。然后我就备赛这两周，然后有一周我跑了一次节奏跑，然后呢周末又跑了一次长距离，下个礼拜我就跑了一个间歇，又跑了一个节奏，然后我就周末又去跑了个半马，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跑半马了，我就跑了个半马，然后再转周，第三周的刚开始，我的浑身的就疼痛就出现了。
对，应该是每周或者是每月三次。这样的一个频率跑强度，
嗯，
你把三四强度放到了一周，那肯定就不行了嘛。
对啊，因为我可能这个备赛时间还是有点短。
嗯，不是长短的问题，是节奏问题。
嗯，那我应该分三次跑就对了，是吧？
对啊，就是说，哪怕你时间不够了，你看看你目前最着急要练的是什么，
嗯，
提前你一周跑下来，剩下的依然恢复慢跑，成绩一样是会有提高，你这一次的这个强度训练一样是有效果的。
主要是我太想追求那个成绩 PB 了。
你平时没有按那个练？
没有啊，我甚至我不知道我当时应该是马配是什么配速。我后来我发现我能够跑到那个六分半的时候，我当时还心想说，我可已经四年没有跑过这个配速了。上次配速比赛配速是七分半，训练配速是八分半。你想想，我当时心里是有多虚？我觉得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然后我觉得超量运动也是当时给我一个挺大的一个打击，就在半马比赛之前，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可能会受伤，然后后来膝盖也稍微有点紧张，然后大腿前侧也开始紧张，然后小腿也紧张，
训练过度导致你的肌肉没办法恢复正常。
对，
这时候你可能就需要找一些这个外力来给它松解了。
嗯，然后我脚底板后来也开始疼，就每天早上起来睡醒了以后，我下床的时候，然后那个都没法走道，脚后跟疼。
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晚上会落枕呢？就是因为晚上你这个睡姿一晚上没翻身，然后你这个身体拿这个姿势拿了一晚上，可能七八个小时
累了
啊，然后你肌肉僵硬了，对吧？你刚才说的你那状态就是什么？就是我强度运动可能是超有了七八个小时，然后他就保持那个姿势动不了了，
嗯，
恢复不了。
啊，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落枕如果没有外力的话，可能就得有个三四天，
嗯，
甚至星期，
嗯，
你才能感觉恢复正常，
嗯，
对吧？如果是说中间你再有什么事儿再继续落枕的话，那真是特别难受，
对，
对吧？
然后还着急，他能不能好？
对吧？
我比赛能不能跑？
那你。刚才这个过量运动就导致你的肌肉啊僵硬了，但是你每天还得用它。
对，我还对心态就崩了。
当你还惦记着比赛的时候，你还要再去跑步再去训练，
嗯，
那意味着你恢复不了。
对，
然后呢，这个比赛你觉得啊，我要靠意志力咬咬牙，哎，你就伤了。
嗯，对对，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你越伤的时候，你越会觉得是你的力量不足吗？还是怎样的？你就还想加练。当时我还
嗯，刚反了嘛，对吧？因为是你肌肉出力过度，导致它过度僵硬了。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那个就是在跑南京半马之前的那一周，就开始身上就腿啊，就各种就疼，包括脚也疼。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那个康复的训练的那个理疗，然后后来他告诉我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不能接受的一件事儿，就是他给我捏脚的时候跟我说：“你有轻微的扁平足。” 然后足弓不是很明显，然后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多了一个可能完不成全马的一个天生缺陷。后来我才发现应该可能是我跑步可能一个是鞋没穿对，就穿那个慢跑鞋，后来就是跑间歇跑跑节奏可能腿部僵硬太那什么了，太严重了，然后造成的这个足弓这边的弹性没恢复，肌肉的话都太紧张了，然后也有可能是我可能也是年纪大了体重太重了，把我的足弓给压塌了。
我是有一次跑完，我到现在为止跑过最长的距离就是15公里、
嗯、
跑完那次之后没有非常认真的松解，也松解了、
嗯、
但是没有非常认真的松解，然后我的膝盖疼了一个礼拜。
嗯，
就是那一个礼拜我意识到了什么叫做你的膝盖疼是因为你的大腿肌肉紧张。
嗯，
然后那个礼拜每一天我都让教练给我松解，每一天都是痛苦面具，但是痛苦完之后确实就好了。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比如说你是运动过量导致的你的膝盖，当然你松解是一方面啊，你也可以给它补充一些这种科技
啊，此处应用我们的甲方爸爸是吧？
对、
嗯、
我们增加一下它的润滑，
嗯，
或者是增加它，
所以一节这个产品可以吃起来，
对，它增加它本身的这个能力，
嗯，
可能就会缓解这种痛苦。
对对对，
嗯，让它比如说本来的那种炎症反应更少一些、
嗯、
然后恢复的能更快一些。
其实跑步其实它出现膝盖问题的人其实还挺多的
啊，对，
它很可能就是它因为它自己拉伸啊或者是放松、
不够
不到位、
嗯、
它其实就是那个大腿旁边的这个肌肉，这个总是在抬腿用力嘛。
嗯，对。
有两种情况，
嗯，
一种是长期的这个腿发力，或者是长期的这个腿超伸，
嗯，
然后呢，导致你相关肌肉它是属于绷紧状态，
嗯，
然后它是绷紧，并且是在拉直状态上绷紧嘛，等于是用肌肉把牢牢的把这个关节给压死了，
嗯，
然后导致呢，你在动的时候，它总是一个压紧状态在摩擦。
嗯
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本身肌肉力量不足，因为平时又上下楼或者是走路，那意味着是反复在用骨支撑的方式，就是说，
嗯，
我肌肉没劲儿，我靠骨头在撑着我的体重，
嗯、
啊
哦，
也会导致摩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教练发现我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的肌肉力量不均衡。就是比如说你正常，你这个膝盖两边给它的力是一样的，它应该在中立位上，
嗯，
但是你可能比如说前侧的力量比后侧的力量要大，或左侧力量比右侧力量要大，那拽的这个膝盖就会歪了。
哦，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会你走路可能会弹响，你使上楼梯使劲，你可能就它因为它不在中立位上，它肯定会有过度的摩擦。
嗯，
这个事儿不需要太焦虑，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人是有叉形腿啊，这个外八字啊，也都会有很多人弹响，这个本身不需要焦虑，只要他不疼不痒，去拍个片子，没有器质性病变就没问题。
嗯嗯、
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会有这个软骨磨损，
嗯、
这个情况，对吧、
嗯嗯？
那这个情况需要适当的运动，尤其是康复运动，
嗯、
然后再加上合理的营养或者
对
或者补剂。
嗯，
所以在力量训练的时候，一个靠谱的教练也很重要。在这个时候，比如说他还让我去蹲特别大的重量，或者是做很大重量的训练的话，可能就会不行。
嗯。
他可能更多的要调整，比如他用小重量去刺激你平常不常用的肌肉、
嗯、
让它变得能动起来、
嗯、
能使上劲儿可能会更重要。
嗯，所以力量训练其实也是我之前一直是比较不太重视的，因为我觉得这跑步嘛，就慢跑，以这个心率慢跑就应该可以了，训练跑的时候不就练力量了吗、
嗯、
后来就开始受伤了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都是因为我之前力量训练我太不重视了，
嗯，
它会造成的肌肉紧张。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跑那个8分配9分配的时候步幅吧也就5-60厘米，后来我就开始跑节奏快的时候，我那个步幅就变长了嘛，那我其实很多的肌肉之前是没有用过的，我就突然开始跑速度的时候，我这个大腿前侧给我疼的都不行不行的了，就因为它这块我从来不抬高这么大的距离去跑它。
嗯嗯嗯，
然后这块它力量是其实是练不到的，
是弱的
啊、
嗯，
是没有这块力量的。包括我那个就是臀肌这块，
嗯，
没有用这么大力量去那个发力去往后推地，所以它这个力量其实都不太够，
嗯、
都没有练到。
包括我跟 教练说，我说我现在定了一个目标，我说我想跑二环，我教练立刻就把我的上重量的训练改成了小重量多次数练耐力的训练。他说你现在这个状态如果去跑的话，你的耐力是坚持不下来的。
嗯，
你要比如说一个动作你做20次，你可能臀推你做70公斤你做20次，而不是要做110公斤做10次或者8次。
嗯，
你就是要去不停的刺激它，让它在已经很酸了的情况下还能发力，才能保证你在正常这么长时间的跑步过程中不受伤，它能一直给你提供动力。
对，
而不是说到最后你就变成小腿或者大腿乏力代偿，会可能就更容易受伤一些。
对，所以你看他这个跑全马或者跑长距离吧，像你的距离是35公里，这个目标，他其实要求的东西真的是挺综合的。
嗯，
他不光要求你的心肺能力，不要求你的速度，还得要求你的这个力量。
嗯，
然后我觉得他整个这个一整套的这个训练的方法，它都是需要成体系的去做。
就是看着距离好像只是翻了一倍，但其实你的准备工作量可能是指数级的增加。
对对，哎，最后我说一个励志的事儿吧，就咱有一个听友，也是丽丽你的那个
会员，
减肥群的会员，他叫算了哥，
我们管叫算了哥。
对，算了哥，算了哥，他之前他其实是髌骨做过康复。
做过手术，
他也是之前打篮球，那他有一次就是急转的时候，他那个
前叉韧带，
对，韧带断了，
嗯，
断了以后呢，他就做了那个康复，然后好像是从哪个地方是脚脖子取了一块韧带，然后接上，
对，跟腱好像是，
那个后来他跟我就去那个南京半马的时候，我们见到了，我就聊他这件事儿，他那个跟腱。他必须得运动才能做康复，因为他那个就是在定在他的那个骨头上之后，他那个肌肉那个跟腱的弹性是要你在每次运动的时候才能恢复。
嗯，
所以他们手术的那个大夫就说，你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你要恢复打篮球。
嗯，
他说这个打篮球我已经受过一次伤，我就不想再打了，他开始是恢复跑步。然后他之前在群里头总打跑步的卡，是因为他已经跑步了好长时间，
嗯，
一直是那个没有参加过比赛。然后他这次跟我在南京去跑了一场比赛，是因为他想要一个成绩嘛，他就报了那场南京。最后他第一次参加半马就跑了139的成绩，说明他其实运动，他这个其实不是说非常，他这个损伤其实不是非常影响他的运动，
或者说运动才能让他更好的度过损伤以后的失能期，我觉得
对，
运动才能让相关的这个运动器官快速恢复。
嗯
嗯，而且合理的运动，它并不是说超量的运动能够让他其实恢复到他之前手术之前的这个身体状态。
合理的刺激嘛。
你说到这个手术，我也做过一个手术，是右边背上的一个脂肪瘤的切除。
嗯，
当时那个创面特别大，后来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右肩是几乎没有活动能力的，就是它整个这块是粘连的。刚开始运动的时候，教练就说我，你右肩沉不下来。
嗯，
我说你不用管这个，就我确实沉不下来，因为它只要一动，它整个都是一个板儿。
是疼吗？
会疼，就是我只要右边有肌肉疼，它就跟着针扎一样的那种疼。
嗯，
但是练了，我就这么咬牙就练，练到现在有5个月了吧。至少首先肩能沉得下来了，就是它的活动度比以前要强了。
嗯，
第二就是每一次练完以后肌肉酸疼的时候它没那么疼了。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肯定中间康复的那个过程会非常的痛苦，你肯定要经历一个比较难挨的过程。
嗯，
但是等你挨过去了，你可能就恢复正常，或者说恢复你以前以为你恢复不到的那个状态了。139好快呀。
139他还挺厉害的，
他在我们不三不四群里叫这次不能算了。
对，其实那个齐大夫他后来也说，
对，齐大夫
也
是
相同的，
也是交叉韧带，
对，他们都是那个因为是
急停
球什么的，就他还挺容易造成这个问题的。
对，
这属于动作膝关问题。
嗯，
我们膝关节它只有这个屈伸动作，
嗯，
它是
不能扭转是吧？
对，不能扭转。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很多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在转身的时候他会脚踩实，两只脚可能是全掌踩地，正常来说的话转身应该是
脚尖
固定脚支撑，另外一只脚是前脚掌踩地旋转。
哦，
这个膝关节是保持那个跟脚尖一致方向的，但如果没有经过这种动作训练的话，可能我们意识不到我们这个动作是高危险的。
所以出了问题，膝盖有问题的话，这时候我要 Q 一下品牌啊，就是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赞助商Woofree一节啊，他们专门是做膝关节的这个解决方案。
嗯，
然后他那个产品呢，也这次赞助了我们本期的不三不四的节目，然后。
是不是可以赞助我们跑个马？我在这儿发个愿啊，有这个品牌赞助我跑，我愿意去跑一个马。
对，我们都说了，他缺的这个 push 是可能是品牌的赞助，
可能是外界的 push。
嗯、他是现在应该有能力能够跑下来，毕竟他已经跑了15了。
嗯
嗯，
哦，对我这么有信心吗？
哎，如果有两个赞助名额的话，那你跑吗？
哦不。你们俩，
其实我现在特别希望有人能够赞助一场下半年的首全马，因为我特别担心我自己抽不中签儿、
嗯，
就是他有可能你得有过全马的成绩，你才能中签率会高一点，但是我没有。
我现在是觉得品牌方应该看看我们这些，这叫什么尾部作者，就是那些精英跑者。已经抢不过来了，你就抢抢我们吧、
嗯、
我们是未来的这个
对学习路来猛
对,
对, 对
我们是未来的星星
对万一我们以后也成了指尖老师那样的大 V
啊对呀、啊、
我们也能鼓励很多人
我们也是正经的非常认真的内容创作者
对,
对吧、嗯、
所以这个这期冬训就先结束就先到这儿、
嗯、
下一期可能就是夏训我觉得夏训比冬训苦多了
同意
啊、我现在一点也不怕冬训夏天我真的不行
跑步机能解决冷的问题但它解决不了热的问题、
嗯、
我们那个屋里头简直跟桑拿房一样
我想买跑步机就是因为我夏天真的是没地儿躲没地儿藏
太热了
就想在家里头跑我现在已经不太敢想象我夏天应该怎么办因为夏天夏训正好是加量的时候
嗯，
这正好是那个赛前
一跑三四个小时，一跑三四个小时，
而且夏训还特别长，你知道吗？
嗯，
他从4月份开始就进入了夏训，一直到9月份，他都
现在已经今天北京已经27度了
啊
啊、
哦！所以这个我还不太敢想象这件事情怎么办，我只能是每天4点起床了，
可能也不行，也得20多度，
哎，再说吧，嗯。那下次的话，我们就再聊一聊我们夏天都经历了什么运动，行吗？
好
啊
好。
那个本期节目呢，最后也感谢一下 Moonfree 一杰对本期节目的大力赞助。那一杰就是有益关节的意思。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或多或少都开始关注自己身体的各个零件，就出现了一些动静。因为有些东西呢，在30岁之后，然后它就流失了，这些氨糖。或者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补剂我们就开始要有机会的话需要关注需要去补充那一节呢就是来帮助你补充体内流失的氨糖让你的关节充满活力
这一次呢 Moonfree 一节品牌也给我们不三不四和津津乐道的听友提供了非常优惠的福利大家呢可以点击我们的节目简介里的小程序链接或者是在我们的置顶评论里头找到我们专属的大额优惠券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小程序里头下单价格会比天猫和京东优惠不少折后下来的价格其实比618都会优惠很多是他们从来没有的历史低价如果大家想缓解关节疼痛那么就首选 Moonfree 的绿瓶它是一瓶120粒日常价格一瓶是239元，然后到手价是199元。买两瓶的话，到手价就是189元一瓶。然后高钙的240粒一瓶的价格，日常价格是349元，单瓶的到手价格是279元。如果买两瓶的话，那每一瓶到手价就是259元。大家呢可以去小程序选购一下。
然后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在评论区留言，看看你们这一个冬天都经历了什么。
对，嗯
嗯，跑了多少，练了什么，给我们说一说。
嗯，行吧，那我们不三不四，本期就聊到这儿吧，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
拜。
Bye
bye bye
bye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